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
好，咱们正式开始。有听友啊曾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努尔哈赤和完颜阿骨达到底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意思不是问这俩人是不是亲戚啊，换言之就是清初的女真和灭宋金国的女真有啥区别，有啥联系。那这个问题看似很容易回答，其实要彻底讲清楚真的没那么简单。那我敢保证，大力丸绝对是喜马拉雅讲古代少数民族最为详细的主播，全是干货啊，可能完播率不好看。但呢，我一直觉得哈，中华民族离不了古代少数民族，他们也应该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咱们先得将这个时间拉回到遥远的3000多年前的商衰周兴时，大约呢是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雍、蜀、羌、毛、卢、彭、胡等组成的各部落方国联军讨伐商王帝辛，也就是纣，是有道伐无道，双方展开殊死搏斗。而居住在当时东北地区黑水，也就是今天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一带的古老部落，唤作肃慎，意为东部人，为某一方送来护齿石弩，就是一种用长白山的护木，护就是木字旁一个苦涩的苦，可能是白桦皮所制作的箭杆，再以松花江里的青石，发黑的一种硬度高的有白色花纹很坚硬的石头磨制的箭头，二者所组成的箭矢，估计射出嗖啊，稳定性好，杀伤力还行，为牧野之战血流飘杵贡献了一些人头。哎，我为何说还行呢？是因为肃慎此时还处于砍杂器为主，裹着兽皮狩猎的石器时代，而商与周的将士们用的兵器穿的甲胄已经是青铜矛和镶嵌了青铜的防护甲了。但此时原始野蛮弱小的肃慎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强悍的后裔将会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在中国古代搅和的是天翻地覆。总之，武王最终伐纣成功，周朝建立，姜子牙封神榜是摩德，但姬发论功行赏，大封王族功臣到各地建立诸侯国。此时东北那疙瘩也是苦寒之地，算是暂时的空白，估计你是疯了也没人愿意去哈。肃慎臣服于周朝，常年进贡，属于自生自灭型。而随着东北方向东胡等其他少数民族的被迫迁入，是加速融合竞争，东胡和肃慎又形成了庞杂的会墨族系，盘踞在今东北和朝鲜等广大地区。那后头呢，我们还会提到会墨的墨就是一种跟棕熊很像的野兽啊，一听到东胡的胡就是汉人贬义的叫法。那目前我也听到哈，也有人认为所谓的会墨其后裔隋末唐初的高句丽语中，前者意为东方，后者乃光明。哎，我们就稍微一点了。而且呢，这个会墨族系的系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范围，就如同咱们古代不是有百越族吗，这里边民族众多。你像著名的西欧人，教科书式的游击战，曾将秦始皇派到岭南的50万秦军歼灭10万，主将屠睢战死，这才有了史录开凿陵渠运兵运粮过来，最终统一了岭南，设桂林南海相三郡赵国称帝的故事啊。所以西欧人只是百越中的一小支。哎，我这么一解释大家明白吗？好，我们再回到这个重点哈，说西周东周800年有关肃慎的资料极少，我们呢只能从一些经典著作中零星看到这支民族的踪影。如国语鲁语下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孔子见护使石弩石肃慎。说孔子一次到陈国之时，大致呢在今天河南省东部，忽见一只鹰隼坠落在陈国陈敏公的庭院而死，上前查看，竟是一只长1尺8寸的护使石弩所穿， 那根据记载啊，春秋时一尺约为现在的 23.1 厘米，一尺就是十寸嘛，一尺八寸大概等于40多厘米。陈敏公当时很好奇，便派人带着这只鹰隼啊到孔子那里询问。孔子博学多才，说鹰隼身上的箭矢乃是肃顺氏之矢，年头古老。之前周武王客商、九夷、百蛮等各自带着特产到周王进贡，周王为彰显美德，召远方异族来朝，明示后人，便在箭的末端刻上肃顺氏之贡矢，赐给周武王长女太姬，后来太姬嫁到陈国。陈敏公当时就不信啊，这么多代了啊，你怎么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于是呢，派人到国家旧仓库中寻找，果然在布满灰尘的铜氏木盒中找到了肃顺氏之矢。那这个故事吧，还算生动，可是呢，也只有这么点记载，这支民族啊，就暂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长达400多年。是直到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楚汉争霸时，项羽不是兵败如山倒，自刎乌江吗？刘邦建立了大汉400年江山，这个肃顺又再次频繁地出现在史书当中。只不过这个时候他改名字了，不叫肃顺了，严肃的肃，谨慎的慎，合起来应该是东部之人的意思啊。他正式改叫翼楼了。翼楼这个名字呢，表达还是很原始，意思是深山穴居之人。当时的这个活动范围就是在今天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附近，南面为连绵的群山，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东隔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那这个称号用的也很久，一直用到两汉灭亡，三国归晋，共600多年。如正史《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曾载，翼楼在夫于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卧居街，未知其北所及，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鱼，但言语不与夫鱼沟利同。哎，这句话非常的关键。这里所说的乌丸鲜卑，就是曾经一度强大的咱们刚才提到的会墨族系的东胡人。后来东胡人被起源于内蒙古阴山山路的匈奴打败后一分为二的延续。那么鲜卑族大家伙应该不陌生，历史课本反复讲过，五胡乱华，南北朝十六国时，慕容氏建立的朱燕、西秦、南梁等国，至拓跋部建北魏，统一北方，高度汉化，还有北周、隋朝、唐朝，都与这个少数民族存在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咱们不经常说吗？啊，建立大唐的李唐王室被誉为脏唐，就是迷乱混乱的这个皇室生活很多了哈，乱伦很多，说跟他们这个血脉当中的这个胡人血统有关，具体什么血统啊，就是鲜卑。所以呢，有一种说法讲，如果没有鲜卑族，就没有后来的隋唐啊，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这么讲。而跟他同族血脉的这个乌丸，哎，历史上就比较悲催了。乌丸又唤作乌桓，最后一任大单于唤作踏顿，在汉末的时候支持袁绍，站错队了，在白狼山之战中被曹操大将张辽斩杀，乌桓逐渐与鲜卑、匈奴等融合同化。还没完，《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不是刚才讲到吗？说南与北卧居街，注意文中的卧居也很重要，意为森林部落。其实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卧吉，卧就是切勿在室内吸烟的卧，吉是吉祥的吉，它呢就是卧居读音转译的一种。那这个古代民族呢，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单独的一个民族，而是经过漫长发展，属于前头所提到的周朝后东胡和古娄邑人等融合的啊会墨族系的一支，和娄邑有亲戚关系。而这个卧居，也就是卧吉呢，在汉末三国它也分成了两部分，东卧居和西卧居，跟同出会墨族系的高句丽关系非常密切。说公元244年，曹魏曾攻打高句丽，高句丽东川王惨败，曾逃到北卧居保命。再看这段史实当中所讲的 其人形似夫鱼。夫鱼和卧鞠啊，也是同属会墨族系兄弟民族，曾建立了朝鲜半岛北部与今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一个政权国家，唤作扶余国，都城就在今天的吉林省吉林市，存在的年头非常久，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494年东扶余国被高句丽灭国为止，是历时约700年。更惨的是，这扶余人有一部分在五胡乱华时被北方的鲜卑慕容氏掠去，国家也没了，那人口也变少了，所以呢，这个扶余的名字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不过这个族人呢，没有完全的消失，除了被这个慕容氏掠走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融入了我们马上要讲到的肃墨漠河一支，另外残存的一小部分被强大的高句丽完全吃掉。好，那讲了这一大圈，很多同学可能听得有点迷糊啊。那我讲的比较慢啊，也就是顺带的回顾了一下其他少数民族的这个历史。我们重点再回到刚才讲到的《三国志·魏书》记载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高句丽盖马大山的东边，濒临大海，其地形是东北狭小，西南漫长，约1000余里，其北部与翼楼、夫余，南部与谢莫相接壤，有5000多户人家，没有君主，世世代代以部落而居，各有首领，当地语言与高句丽大体相同，有时又小有差异。从这段文字呢，咱们大概就捋清楚了，哦，原来几百年间在东北那疙瘩杀来杀去恩怨情仇的所谓几个不同民族，你串讲一下的话，那都是亲戚，都是会墨族系。差不多是到了南北朝的时候，一直被肃慎一脉传下来的娄毅，经常打劫欺负的卧鞠人，也就是兀鸡人，终于瞅准娄毅各部落内斗站起来了。虽说呢，这个娄毅和卧鞠，也就是兀鸡人是亲戚，但是也是竞争对手。兀鸡最终战胜了娄毅，翻身农奴把歌唱，将原本的主人娄毅吃下，占据了娄毅人的地盘，娄毅由此被融合，从此对外只有一个称呼，这就是兀鸡人。而再等到了公元581年的时候，拓跋鲜卑人统一的北方建立的北魏，历经分裂战乱，到了鲜卑宇文家建立北周，好端端冒出个外戚，唤作蒲六儒。这个蒲六儒乃是鲜卑名，他其实汉人，唤作杨坚，逼迫亲外孙禅位登基即位，建立隋朝。而这时候诸多部落渐渐融合强大起来的兀吉诸部，他又换招牌了，统称为漠河，还是临终之人的意思。至此咱们就把娄毅、兀吉、漠河三者的历史渊源差不多讲清楚了，女真的历史大幕以此为分界线即将拉开。那之后还有黑水漠河、肃墨漠河，由于篇幅关系啊，咱们只能下期再讲。